秋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10号到12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。
修炼故事，领悟随笔，作者林儿。前几天和别人闹了矛盾，谈话中的语气都是烦躁不安，破门而出的我刹那间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心里呢喃着师父教我向内找，多替别人着想，而我又没听师父的话，马上想到我不能生气，看着自己做了很多不如意的事儿，有点难过，因为我最近都没好好学法了，繁杂的事好多好重，仿佛有种无形的物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不是气别人，是气自己不能做好，气自己，真的气自己，事情做错了，心里也知道自己不对，但就是不想道歉。这时正碰到一个女孩，我们很熟，我问她，如果像别人发了火经常犯，心里知道错了还需要向别人道歉吗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心里知道答案是肯定的。他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从前有一个小孩，脾气非常火爆。有一天，他的父亲把他叫到院子里的一棵梨树前，他给了一把钉子，说，女儿，从今以后，你发一次脾气，就往这棵树上钉一根钉子。起初女儿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因父亲交代了，以后便去做了。第一天树上钉了8根钉子，第二天树上钉了7根钉子，第三天树上钉了5根钉子，渐渐的树上多了很多钉子。女孩跑到父亲面前说，父亲，您给我的钉子快要用完了，我感觉遇事我能忍得住了，在任何情况下我能控制自己不发火了。父亲微笑着说，那么好吧，从今天起你没忍住一次就去把树上的钉子拔下来一颗。女孩点了点头。余下的日子，树上的钉子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，女孩又跑到父亲面前得意地说，我已把树上所有的钉子都拔下来了。父亲拉着女儿来到院子里的梨树前，指着满身是孔的树说，女儿呀，你看到他的伤疤了，做人亦是如此啊，当你对别人发火或伤害了别人的同时，别人要承受痛苦，即使你知道错了也向别人道了歉，但那道伤疤会永远存在下去啊。当然自己做错了还不自知，那就更失去做人的道德啊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我的心被触动得颇深，细细品来，其实生活中的阅历多，苦难越多，沉淀下的好东西越多，因为艰难过后只会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积极的面对，把它作为磨练意志的好事，反则萎靡不振，自暴自弃，而作为我必须选择前者，所以不必去感受那中间挣扎的过程，不去陷入感受难过的状态，岂不更好？也许这就像是脱茧而出的过程吧。
心得交流，去掉人心，精进实修。作者：月凤。我是96年有幸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由于学法不深，悟性差，没有做到真正实修，又由于有怕心等执着，所以在99年720学党迫害后，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。若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我真的就走不过来了，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修炼了。 自720以后，因为我的怕心很大，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往往是在迫害中反迫害，所以自己一直跟不上政法的进程，一直不敢上民会网做资料的事。我们的真相资料来源主要是靠一对上班的带孩子的同修夫妇，两同修时常加班加点做些资料，非常辛苦，就是这样也满足不了大家发放资料讲真相的需要。有同修告诉我，自己一定要学会上网，这样不但能及时看到同修们的好文章，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出些真相资料，建立起自己的资料点。师父让我们的资料点遍地开花，那我们也争取做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，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。做资料的过程也是去怕心等执着心的过程。我试了两次，第一次是心不稳，怕心重，老觉得有人在监视我，提心吊胆的，结果邪恶就演化一些假象来考验我。这次没学成，把机器退了回去。第二次我自己又买了个机子，可是自己怎么学也学不会，埋怨同修不耐心教，起了烦心怨愤心，只知道指责同修没有向内找，结果又半途而废。后来我想自己岁数大了，学不会就算了吧，同修们又一次鼓励我，让我放下贵难情绪迎难而上。我想自己怎么就这么笨，为什么总受邪恶干扰，找出了怕心怨恨心争斗心等人心，解体它，去掉它，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有师在有法在，怕什么？我把自己当作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，敬请师父加持，我一定学会，我一定能够学会。心静了，念正了，信师信法的心强了。这次同修只教了我两三次就能上网下载了，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智慧。当在明慧网上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法相时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、快乐和幸福。我学会上网不久，原资料点的同修不幸被邪恶绑架了，我就自然地担当起了制作大法资料的任务。通过这件事使我体会到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全盘否定邪恶的旧势力的安排，就走师父指引的路，堂堂正正做好三件事，谁也动不了我们。只要心在法上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，没有做不成的事。近期来我一学法就犯困，尤其晚上有时念都不知念的是什么，发现念也犯迷糊，手变形或一颠倒。这一段时间也常伴有病业假象出现，这使我很苦恼，是不是睡觉少了，那就多睡会，可越睡越困，大白天都昏昏沉沉的，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晚上呼呼大睡，白天照样没精神。后来通过学法使我认识到，由于自己主意识不强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干扰我做好三件事，不让我救度众生。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执着。一是有怕心，在做资料时没有把怕心从根本上清除干净。二是求安逸心，认为困了就睡，不睡也学不好，把困当成了自然现象，没有把困魔看作是邪恶的干扰。三是积点问题，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没有珍惜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，因为自己有漏，这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得重德，我们在练功的时候，你不想好事，也不能够想坏事，最好是什么也不想。因为在低层次上练功的时候要打些基础， 而这基础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因为人的意念活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。大家想一想，你的宫里边加进些什么东西，你认出那个东西能是好的吗？它能不黑乎乎的吗？有多少人不是抱着这种想法在练功啊？你为什么老练功不去避呢？我在学法和练功时心静不下来，有时想着讲真相的事，有时胡思乱想，这就是对大法对师父的不敬。其实为自己讲不好真相而着急，这也是执着，我也没排斥他，就随着想下去，不知是邪恶在装我执着讲真相的空子。心不正使自己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还不自知，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。通过看明慧、渐渐等大法弟子的网站的文章，使我受益匪浅。今后我要继续努力学法修心，在正法最后的宝贵时光里，抓紧做好三件事，早日圆满随师还。
在神韵卖票过程中走修炼的路，作者北美大法弟子。在神韵中秋晚会过后，我们地区又马上迎来了新年晚会，感觉仿佛刚爬上了千米的大坡，又要面临千米的游泳，有些精疲力竭的感觉，抱怨的情绪也随之上来。因我还忙于其他项目，所以总有种三件事我已经做了的感觉，对卖票并没尽力去做。在加上没修炼之前，我就讨厌推销的工作，这种卖神韵票和推销类似的观念一直阻碍着我，有时会产生不理解的抵触情绪，这种情绪竟越来越强烈，甚至影响到我法也学不进去了。总觉得像在大陆时那种面对面讲真相，面膜畅快淋漓才叫修炼，这种类似常人的推销让我感觉不像修炼，像常人似的挣钱，心里翻腾四海。但表面上的我还在为卖票忙碌，但我内心知道我已不在法上，只是一味的随大流的做事，做给其他同修看了，并没理解卖神韵票和修炼的关系，也没从法上理解师父亲自做这件事情的深意，只是抱着自己的观念机械地做着，仿佛在给别人看。看卖票我也参与了，但心没跟上这个进程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协调同修把我安排在一线卖票，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，心里想我一定要把票卖出去，仿佛看到同修们在说看谁谁卖了几张票，他真行。我拉住一个西人，就迫不及待地想和我一起的一个同修说，你太急了，仿佛在逼人似的。我心里顿时不平衡了，但表面上还保持着修炼人的颜面，仿佛虚心接受了，但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。我经过十年的修炼，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呀，修炼修炼，整天几乎12小时对着电脑忙着大法的项目，为自己的付出换来的伟大而欣喜，为别人的赞扬而满足。但卖票这个面对面和常人面对面和同修配合的过程，我却很长时间没有走了，总停留在自己修得还不错的自我感觉良好中，抓住了这一面让我欣喜。我突然明白了海外修炼人和大陆弟子所走的不同的路，但达到心性标准是一样的一种具体体现。我对自己说，是你错了，你求名的心掩盖的时间太长了。看到其他同修在介绍晚会竟然冒出了怕他卖出票的妒忌心，而不是默默的正念圆融支持，同修卖的票多，其他同修纷纷夸赞，我心中竟一丝不快。这些没有休息的种种执着在卖票当中 在和同修的配合当中暴露无遗，我的心也在这一过程中磨练着，慢慢体会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。当把心放下，一心为他人时，给来往的人介绍晚会时，就像老朋友一样了。我要把最珍贵的礼物让他知道，哪怕他们当时不买票，他们离开时，我心中有一念非常坚定，就是他们一定会买票。还有一次，站了一天，很累了，也没卖出几张票，不禁对一个同修说，没关系，我们这地区同修多，一个同修买十张票，几千张就出去了。同修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，就因为我们整体中有这些不纯的念，所以票走得慢。我当时一愣，突然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，原来只有我自己在念念不忘在大陆时经历的光辉历程，在海外时那日夜的付出，在其他同修眼里我只是一个普通学员，我头顶上没有光环，所以我的不纯马上就被指出了。我突然在那一瞬间感谢普通二字。我们地区老年同修不让到售票点，我看着其中的我比较熟悉的同修，心中说他们在大陆那是风雨走过来的，在这里竟然被别的同修嫌弃，如果是我，我会受不了的。但那些老同修们打扮得整整齐齐，离着售票点远远的八正面，当出票的同修受到赞扬时，也许谁都不知道这正面也有来自不知名的远远站着的发正面的同修。这种平凡之中是修炼人的境界。我放下了求名的心，当别的同修卖出票时，心中和自己卖出票一样高兴。我也放下了修炼中最可怕的妒忌心。大法弟子是一体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足，也有闪光点，融合在一起就能取长补短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我看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这种正面的撞击，心性的磨练，是在自己面对电脑做项目时体会不到的。只有走出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光环，才能真正脚踏实地的修炼，才能把自己种种执着去掉，这也是师父的良苦用心。师父每做一件事都是利益高远的。我深知自己悟性太差，总是在师父讲法很长时间后才能深刻体会到那法的内涵，所以我每次都对自己说，如果不理解，先照师父的要求做，理解会跟上来的。每次的感觉都是师父在拉着我走，拉了一段以后，我才忽然明白了似的，自己会走了。我们地区票卖得如何，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在里面。如果我们每个人意识到了，心里都有着纯正的一面，那就是我们在助师正法。我们同修们每个人的力量融合在一起，让师父的功通过我们纯净的展现，一定能够展现法的威力，也是这方众生之福。我们可以说，与我们有缘的人呀，我已经按照师父的要求把得救的希望给予你们了，你们珍惜吧。当静下心被告玄关设位时，那一关关都有痛苦难受在里面，经历这一切才能将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中去，每一关都不是轻松的，圆满后才能得到那佛的位置，自己所在层次所悟。我们能够在推广神运中做好自己应该做的，我现在才体会到那其中的荣耀。稳步的做好每一步，哪怕最后一刻我们达到了标准，那一刻抵得上千万年吧，神机就会展现的。个人体悟种种不足，请慈悲指正。
推广神运拉赞助的体会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在400多位艺术家演员等的共同努力下，神运艺术团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给了世界， 令世界各国各界观众为之倾倒。然而艺术团的开销也是巨大的。今年是我们这个城市第一次举办神韵晚会，我们就尽量多地争取当地商家的赞助。我们发现，当他们了解了神韵晚会的美好时，他们都会被震撼，都觉得太美了，于是他们就同意赞助了。以下是我们通过讲清真相拉赞助的几个故事。一、不同的出发点，结果完全不同。神韵艺术团的住宿需要一笔开销。第一次我们跟旅馆销售人员见面，说我们的神韵晚会多么好，要住一个晚上，希望能得到便宜的价格。他们同意了，说好，原价是多少多少，我们给你们优惠的价格多少多少。我们说太贵了，他们说最低多少多少，然后他们就不再同意进一步降价了。第二次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跟旅馆销售人员见面，先给他们看圣诞奇观画册，边看边给他们解释，然后看三分钟的介绍神韵晚会的录像，然后看另一个城市神韵晚会的节目册，也是边看边给他们解释，告诉他们谁谁是赞助商，最后拿出我们的赞助材料给他们看，希望他们赞助。他们说这个演出真好，可惜他们没有钱赞助我们，他们刚刚有七个人被解雇。他们指着赞助材料上的价目表说，我们最多能赞助多少多少，最低档。我们说我们不是要他们的现金赞助，只要他们能给演员提供免费住宿即可。他们同意了，虽然最后有多少个免费的房间现在还未知，但可以看出不同的出发点，结果完全不同。二、拉商场赞助的故事。当我们向本市一个主要商场的经理打电话要求见面，帮助宣传神韵晚会时，他说他们的商场可以帮助宣传，但需要钱，在商场内挂一个横幅，一个月是3000美元。后来我们又一次要求见面，他还是说在他们的商场做宣传是要钱的，如果没有钱他们什么也不能做，而且现在是节日期间，他也没有时间见我们，说等明年吧。我们说明年太晚了，希望本周末见面，只要15分钟。大概是他觉得我们的态度诚恳而坚定，就同意了。一见面我们就给他看画册，边看边给他解释，然后看三分钟的录像，然后看节目册，也是边看边给他解释，告诉他谁谁是赞助商。他感觉神韵演出很好，但是他们是要收钱的，而且他说演出是为了盈利。我们赶紧说，我们不是盈利组织，我们都是免费志愿来帮忙的，而且由于演出花费很大，很多演员都是几乎不拿工资的，就是为了复兴传统文化。于是他同意帮助我们，他给我们在人流量很大的地方免费提供一个桌子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发传单、放宣传画等等，还让我们在商场的电视里播出我们的广告宣传片，在他管理的另一个主要商场也同意我们这样做。三、拉电视台赞助的故事。美国的很多媒体都有营销部 Sales Department 和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， 要想拉免费的广告就得找市场部。当我们在跟电视台的市场部主任打电话时，他说他们现在没有钱赞助我们，后来我们直接找到电视台的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， 他也是说没钱赞助。我们提出要求见面，他说见面也没有用，反正没钱。于是我们说不赞助也没关系，了解了解这个世界一流的演出也是值得的。他同意了。总经理见面就说我们没有钱赞助。我们也不理会他，就开始给他看画册，看三分钟的录像，然后看节目册，也是边看边给他解释，告诉他谁谁是赞助商。我们做完之后，他的态度就变了，他也觉得这个演出太好了，说好吧，那我下周二跟我的同事开会时商量要不要给你们赞助，你们下周三打电话找我。临别时他说，知道我为什么见你们吗？就是因为你们的坚持不懈 persistent。 到了周三的早晨，我们打电话给他，他问你们是不是会给我们免费的票，我们说是。于是他说那好，我们赞助你们。我请他把他们电视台的台徽给我们传过来， 放到我们的宣传材料上，作为我们的赞助商。他说好。下午电视台的市场部的工作人员传来了台徽，说要跟我们约定时间讨论赞助的细节，于是这个电视台的赞助也确定了。我们的体会，按师父的法理讲清真相，坚定正念，师父就会帮我们。其实这些赞助我们的人，也许他们在下来之前也曾发愿，在某个时候要赞助神运晚会。虽然讲清真相要花费时间和精力，但是如果能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誓约，同时为神运艺术团增加收入，我们觉得还是值得的。
一把万能的钥匙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今天借此盛会和各位同修交流，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，心性得到提升的体会。一、讲真相闯过家庭关。得法7年多，来自家庭的矛盾持续了头几年的时间。修炼前，丈夫非常疼爱我，但是对于我要修炼，几乎是前脚要迈，他都扯着我的后脚不让出去。从法中我大概的能明白，是自身的业力要还，再加上他也在帮助我消业，但是正念不强时，我还是会觉得很委屈。有一次他哭着跪在床前求我放弃修炼，我就和他一起哭到了天亮。为了证明修炼不会耽误其他事，我极尽所能的让家里一尘不染，每天三餐菜肴丰盛，也把孩子尽量照顾好，但只换来他冷嘲热讽的一句，这些事情菲佣也可以做得很好。我告诉自己要守住心性，也不断找机会跟他讲真相，虽然他也逐渐的在改变非大法的态度，但是我仍感受到他并不是打从心底完全信服。4年前的某一天，意外的发现先生有了外遇，当时我的脑袋简直是一片空白。所幸修炼一段时间以来，养成了一点好的习惯，我知道我必须缓一缓，先冷静下来向内找。回想修炼以来，有意无意的和丈夫刻意疏离，他对他太好会有情来牵扯，其实是自己的情没放下，没有慈悲心，家里的事尽全力做好是为了让丈夫没得挑，带有争斗心去做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修炼人就是应该做好。我从小生长在较富裕的家庭，是父母疼爱的掌上明珠。婚后丈夫炒股票，将父亲给我的房子财产一把输光，还欠了一大笔债务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总有一丝觉得委屈。修炼后也并没有真正从法理上明白，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没有福分继承和业力轮报的法理在安排着而已。所以听到先生外遇的事情，觉得受到伤害的名利情一下全涌上心头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惭愧的无地自容，找到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来看问题，除了欠债要还，肯定是长期以来没放下的执着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如果这事没处理好，还牵扯了救人的精力，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了。另外从法上看，他们俩都犯了罪，婚外情是神不允许的行为，我得想办法救他们。向内找后，我平静地告诉丈夫，我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好吗，并为自己在其中可能有的错误诚心地跟他道歉。当时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在过关的过程中，我也有做得很差的地方，但我始终谨记自己是修炼人，即使有时心里过不去，也坚持守住心性。没和未修炼的亲朋好友谈论过这件事，我知道常人解决不了我的问题，抱怨或讨一个人间的公道，只会把我拖在人中而已。那段时间要稳下心来做好3件事，其实是个不小的考验。手边对中国大陆讲真相的工作一样也不能耽误，但是思想业又干扰得很厉害。我心里明白，要冲破人这一层，就绝对不能离开法。邪恶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师父也在看着我的选择，所以我坚持每天大量的学法，并尽量加长发正念的时间。几天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那个女孩忽然主动来找我。当时虽然没有心理准备，
但是我知道我是修炼人应该怎么做。我请他坐在我的身边，先听我说几句话。我发自内心地告诉他，你要记住我现在跟你说的话，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在马路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恨你，没有人怨你。这件事情是我先生不对，如果我是你的母亲，我一定会很心疼你。话刚说完，他不知所措地流下了眼泪。我接着讲，先生跟你说我经常参加法轮功的活动不在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接着我开始对他讲真相，讲大法红传，讲自己得法后身心受益，讲在中国大陆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泯灭人性的迫害。我说真善人让我明白，做什么事首先要为别人着想，我的良心无法对杀人放火视而不见，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讲真相也只是尽一点微薄的力量，希望能帮助受迫害的人。每个有善心的人也许都应该为这件事情做一点什么。作为一个妻子，我确实有做得很不好的地方，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反正我自己。我也真心的希望你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将来。过程中他不断的流泪，我一直呵护他说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后来我们聊了很多，气氛祥和，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，还问我能不能留下电话和他保持联系。那时我深刻体悟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人可以带来美好的境界，原来是如此平静的感觉。最后他流着泪对我说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呢？是我很对不起，法轮功真好，练法轮功的人真好。就这样师父帮我善解了冤怨。那天以后丈夫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，他说我真是服了你了。我心里明白他是服了大法，从此我的家庭和睦了，我也有了更宽松的环境可以参与更多讲真相的事。我体悟到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出自算法论，只要我们有上进的心，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圆融一切。二，机场讲真相，闯出一片天。从开放陆客包机来台观光那一天起，我和同修开始在机场第二航厦迎接可贵的中国人，希望他们一踏上台湾就能听到大法的真相及三聚的消息。这个包机直航第一天，因为我们没有经验，事前的准备工作不足，直航的班机早上陆续都进来桃园机场了，而我们中午过后才抵达，现场只剩一大批电视媒体工作人员在做结束的工作。尽管当天我们只有3位女同修一同前往，但航警对于我们的出现仍显得相当紧张。事后有航警告诉我们，他们早上就部署待命了，严防法轮功来抗议大陆客，结果没想到我们下午才来，拿的展板却是欢迎陆客来台观光法轮功，但是航警还是想避开任何麻烦。他们表明不希望我们去机场讲真相，还对我们说，你们不准呼口号，不准拉横幅，不准接受媒体采访。我和同修只是微笑地说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就静静地拿着展板站在入境处的通道尽头。后来从入境通道走出来的一些旅客，媒体一窝蜂地冲向前去做采访，当采访结束时，记者们突然全部转向，将镜头和麦克风对着我们，他们请我们打开横幅并开始采访。你们是法轮功的吗？为什么要来这里？当时我们没想太多，同修拉开横幅，我本能地开始讲真相。其中台湾某大电视台的记者听完真相后特别支持我们，说要把我们的事曝光出去，就立刻在做了 SNG 现场实况转播。就这样，航警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全都做了，拉了横幅，接受了采访，没喊口号，但是透过电视转播，真相都讲到台湾各地去了。因为我们上了媒体，航警局为了我们的事开会讨论，接连着几次只要一到机场，便衣就拿着摄影机近距离跟拍我们，航警轮番的来驱离我们，还搬出法律条文说机场的特殊性，绝不准在这里集会游行发传单。我们不断的跟他们讲真相发生面，虽然局长不愿意见我们，我和同修还是亲自到航警局给局长送酒瓶及真相资料，但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善。我开始有些心理不稳，
还特地发了封信向律师同修求证，同修回信证实了杭警的说法，机场确实是禁止集会游行的地方。信中还说，但是什么是集会游行却是警方认定的，因此仍可争取弹性空间。当看到弹性空间这四个字时，我恍然大悟，明白了这个弹性空间就得靠我们用正念自己去闯出来了。过程中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爱面子的执着心还很强，不喜欢别人围观，机场人来人往的，航警只要有动作，群众的目光就会聚集过来，这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，造成发正念时思想不够纯净。我决定丢掉这颗阻碍我证实法的人心，同修和我也不断地在法上交流，我们有了共识，不论碰到什么麻烦也绝不动摇。昨天航警要强行拿走同修手上的展板，并说再不收起来就要强制开单了。我走过去和同修站在一起，我们微笑地告诉他，你不可以拿我们的东西，请问是哪位长官说要收展板的，请让我们去跟他说明好吗？后来我们被请到了航空警察办公室，一坐下来我就看到桌上压着一张会议记录单，上面好多处都写着法轮功三个字。一位负责的组长接待了我们，他皱着眉头说，上面开了会，现在整个办公室压力都很大。我们首先为航警们的辛劳表示感谢和能理解他们的心情，接着我和同修开始配合着讲真相和发正念，从大法红船讲到天安门自焚，从劳教所监狱内的酷刑迫害，讲到天理不容的活摘器官。我们拿出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资料请他看，并保持慈悲祥和的态度。听完后他的良心似乎被触动了，但还是无奈地说，我也同情你们，但法律上机场就是不允许啊，给你们方便我的工作会保不住的。当时我想起了师父讲过的法，我用自己的理解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，古代只有王法，论断一个人好不好就看他的道德，不得者打板子，再不行就不配再做人，该杀头了。现在是人心变坏了，道德在下滑，才出现了法律从外在强制的来约束人，结果管的人更没有出路。法律也应该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规范起来的，不是吗？现在在中国大陆，杀人放火的事正在发生，无论从道德或法律的基点上来看都是犯罪，我们不应该去制止与帮助结束这场迫害吗？机场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如果中国人看到法轮功公开出现在这里，中共的谎言不是不攻自破吗？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因为利益关系昧着良心不敢说真话，但是这事总得有人去做啊，所有在这个时期能给予帮助的善良的人都是了不起的，历史一定会还原真相的，你想后代子孙会怎么评价我们呢？最后我指着展板说，您看法轮功这三个字是不是检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良心呢？听完他眉头开展了，热情地招呼航警给我们送上饮料，我和同修起身微笑说，谢谢，不忙了，你们辛苦了，我们还要去迎接陆客呢。他笑着回应，你们才辛苦呢。就这样我们在机场有了一片救助众生的天，可贵的中国人一到台湾就听到了欢迎到台湾观光旅游，法轮大法好，多看多听，把握三退保平安的机缘哦。对我们礼貌热情的态度，他们大多回应会心的微笑，有的拿了真相资料，有的做出了三退的决定。有一次一个不明真相的航警当着一团大陆旅客面前请我别再讲了，我不为所动地对着他微笑发正念，带团的导游突然站出来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互相不影响，让他讲。航警没气地走开了，导游接着说，哇，这里你们也能来，法轮功果然法力无边，围在我们身旁的中国游客听得都乐了。过程中我也体悟到，法对我们是否能形成整体有相当高的标准要求，尽管同修们讲真相的方式都不太相同，但当我们都能真心互相支持互相补足时，我们的能力就不会发生抵消，而是加倍的形成更强大的正面之场，即使只有两个人，只要齐心合力都足以击溃千军邪恶。三、结语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
堂堂正正地讲清真相，就是大法弟子的事。我也告诉大家，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去讲真相，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。一路走来，我体悟到讲清真相真的是一把万能的钥匙。从讲真相碰到的困难中，我看到了很多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，发现救人真正的干扰与障碍都是来自于我们尚未去除的人心，让其恶有空可钻，也才明白师父为什么一再告诉我们要多学法修自己。原来只要在碰到困难时能对照法理，无条件的向内找，放下执着，在自己遭受痛苦时还能去想别人，去屌丝，都是我们往回归的道路迈进一步的机会啊。当我们能有正念的时候，师父就会给予智慧，给予帮助，给予更多救人的能力。现在救人的时间真的很紧迫，在这里和各位可敬的同修们互相鼓励，严守自己的心性，抓紧时间讲清真相，这把万能的钥匙就会帮助我们开启所有通向未来的门。以上交流层次所见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出自2008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